今天建造教会，将来是要建造新耶路撒冷。那么这六个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是说的第七个，请我们注意，今天这个第七个就不再是说到教会的问题了，因为它是从海里面把它打出来的。主耶稣说没有说这是一个宝贝，也没有说它是珍珠，他从海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收集起来，也就是把在撒旦权势下的东西收集起来。到四十八节，王满了以后，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那么这个世界里面，这里不是指的教会，就是不是指的基督徒，就是世界里头还有很多没有信主耶稣的人，有一天到世界末了，他们都要收起来，集中起来怎么办？那就是天使要把好的把它捡起来，就是这个里面还有好的，还有什么不好的？那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了：不信主耶稣的人会有好的吗？这些人都没有生命的，因为他不是指的教会，但是他说到天国。好，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啊，请我们把它读一次。那么这个要请你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一节，要读到四十六节，行不行？好，
当人子在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三十五节，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了。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谢谢。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看见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说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从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主降临了。主降临这个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你看到没有？万民啊，没有一个人跑得掉，就是那个海里那个网啊，把所有的都要打起来。万民，这里请你注意，这个万民不是不包括基督徒了。为什么不包括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到地上以前，所有的基督徒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都要被提到半空啊，都要被提到半空。死了的和没有死的，活在地上的，保罗说都要提到半空与主在半空相遇。所以在这个时候地上没有基督徒了啊，在主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了，基督徒被提了。那么那个时候留在地上的人就不再有恩典的福音给他传了， 所以在启示录的十四章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福音要传，请我们读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新约的最后，第六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这个福音不是今天我们的恩典福音，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就有一个福音是由天使来传，不是人传的，是要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诸水泉源的。这里没有说要我们去信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信主耶稣悔改认罪，你们的罪得赦免，你们得赦免，没有。这里就是告诉他们要敬拜神了，要敬畏神了，这个叫永远的福音。好像就回到律法时代，回到旧约去了。在这个时候人就按照他的行为来受审判，是根据行为的。今天我们不是根据行为，我们是根据恩典，根据你里面有没有神的生命。那个时候就不根据这个，所以那个时候地上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那个时候，所以叫做永远的福音，不叫恩典的福音。那么我们今天读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在这个时候万民聚在主耶稣的面前，就要根据这个万民他的行为来审判他，那就根据他的行为了。所以这个万民里头有两种人，一个叫做义人，请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七节，你看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三十七节，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见你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你看这批人叫做义人，因为他们恩待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到主耶稣降临以前，在地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在这个三年半的大灾难里面，有一位敌基督的要出来逼迫以色列人和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就有一批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同情他们，所以他们就去看他，赤身露体就给他穿，饿了给他吃。
那你不是说没有基督徒了吗？
我说的基督徒是主耶稣最后降临了，基督徒已经被提以后，地上没有基督徒了。但是在这以前三年半里头还有啊，
三年半
了。我们要知道三年半的大灾难里头，有的基督徒不得圣灵，要经过
不得圣灵
要经过大灾难的，好不好？那个时候还没有被提，要经过大灾难的。大灾难对他们就像是一个火在轰他们，麦子把它轰熟。那么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得胜了，在大灾难里头得胜了，他就不拜那个兽与兽像，得胜了。不拜与兽与兽像怎么办？就把他关到监狱去。好了，那么就有一些义人要来看他，这些义人还不是基督徒，把他们看他，好不好？是这样。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请又要注意一件事情，你看第四十节，王要回答说，你看这里是说王在回答呀，为什么要王？他不说主耶稣，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天国的王了，他们是面对是天国的王的审判了，你看到没有？不是主啊，他们喊他是主，但是这里是说王啊，王就是审判他们。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批人叫做义人，他们的行为对基督徒是好的。那么请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十章主还说有一句话，就说如果有人 因为你是基督徒，就给你一杯凉水喝，他不能不得赏赐，有这句话吧？好了，按照这句话，如果你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缘故，不是我们是亲戚啊，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我因为你是基督徒，我同情你，我是不信的人，我就给你一杯凉水喝。有一天到主耶稣来了，你这个行为要得赏赐。那么因为我是从大陆来，我们就知道在大陆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就有不信主的人同情他们，也不一定就是给他一杯凉水喝。主耶稣说的是一杯凉水，那个意思说还不是一杯茶，没有那么高档，就是一杯凉水，他有的赏赐。如果他给了十杯凉水，就有十杯的赏赐。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叫义人啊。义人是根据他的行为，不是根据他信不信主耶稣。今天我们是义人，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神看我们是义人。那一天天使在传永远的福音的时候，那就不是因为他信不信主耶稣，那是他的行为是不是义人。好，而且这是王回答，就是他要审判他，王是代表天国的王。那么这一批义人要往哪里去呢？这里告诉我们，他们要往永生里去，啊，就是四十六节最后一节，这些人要往永心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啊，要往永生里去。永生在圣经里头有一个概念，不是他们要得永生，永生在圣经里有个概念，就是天国，就是天国，啊，那么等等我们再来讲好不好？因为保罗也在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圣经里头很多次告诉我们，永生是指着永远活的意思。哎，不是，哎，先天心理他们也要进去，天国他们都要进去。进天国里头做什么？这些绵羊就是做老百姓了，啊，根据他的行为，啊，他们做老百姓了，啊，基督徒的得胜的就做王啊，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他们就做老百姓，他们要进去。所以说永生，这个永生。这个生字就是代表活的意思，他能够在那里活。这里没有说他们要得到永生，不是的，他是往永生里去，好不好？那是在天国里头他们可以进去，只是做老百姓，因为他的义人，他是义人，也就是说他给基督徒一杯凉水喝，不能不得赏赐。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看第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一个是永刑，一个是永火，一个是永生。好，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过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好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没有义的行，没有好的行为，所以他不是义人。
你说一人要往永生里去，
啊，
这个有没有到新天新地？
啊，那么现在我们就讲了，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一批义人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们还带着一个肉身啊，对不对？从海里把他们打起来，带着一个肉身，这个肉身就可以进到天国里面，而且这个肉身进去以后啊，和我们基督徒身体改变成为灵体是不同的。他没有一个灵体，他里头没有生命也没有圣灵，所以他是带着一个肉身进去。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事情，生命树要结果子，它的叶子还要医治万里，因为按我们来讲灵体没有病了，啊，好不好？请你读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就是最后一章，新约圣经。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什么？医治万民。就说在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里头还有一些做人民的，从圣经来看，他们是带着肉身进去的，他还可以生儿养女。那么他们生病了怎么办呢？生命树的叶子还可以医治他们。好，那么我们这个题目是在基督降临哈，这里头我们已经讲过，好不好？这个我们每个星期四在这里都有启示录在这里讲。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就是关于新天新地的问题啊，好，我们有录音带给你听，如果有问题我们还可以交通，好不好？那么就是说以后在勇士的里面有两种的情况，勇士的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的情况就是带着改变的身体进去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在前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改变的身体，也是腓立比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第三章二十一节怎么讲呢？就是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带着肉体进去。我想这是非常神在创造里头的意思，因为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讲你这个肉体要死。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没有说他要死，说亚当死受咒诅是在第三章，他犯罪了，他犯罪了。所以神希望有一天还有一批义人是带着身体的，
那肉体不会死的，
哎，肉体进去了，但是他的肉体进去以后，那么这种义人的话，他是要改变的，还得他要改变。我说改变不是，乃是说他是要敬畏神，他是从里面的敬畏神了，听了天使的福音了，啊，那么他的肉体进去。如果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他不没有说他要改变，也没有说他死，也没有说他要复活，没有这个，好不好？因为这一批人他们是带着肉身的。那么到了新天国千年国度完了以后，撒旦要暂时释放，还要来迷惑在地上的人，很可能这里头有的人要失败，好不好？要失败。好，那么关于新天新地，圣经里头没有更多的启示，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话说到这里，不能自己去发挥了，啊，那就错了，好不好？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请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九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九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你看到没有？这里就是义人了和恶人了。好，就是刚刚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是说你们这些义人吗？这里叫义人和恶人，不是得不得救的人。这里说到天国好像就是这些义人要进到永生里去，而是进到天国，天国里头也要包括这一部分人。请我们注意五十节，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今天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千万要弄清楚，哀哭切齿的人在千年国度里头有三种人要哀哭切齿。一种人就是不得救的基督徒，还有一种人就是这里所说的恶人，没有信主耶稣的人，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犹太人。这三种人都爱哭切齿，不过爱哭切齿的地方不同。
为什么犹太人要爱哭切齿？
好，那么我们为什么说犹太人要爱哭切齿？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八章，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 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作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拒绝了主耶稣吧，他们拒绝了，好不好？好，他们把他钉十字架。现在犹太人里头也有基督徒，比很少，很少。那么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就是拒绝主耶稣。好，所以天国里头他就没有份了。请你注意，他们在哪里哀哭切齿？在外面的黑暗里，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在天国里，看到没有？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那就是在天国的外面就有一个地方叫黑暗的，好不好？所以黑暗是说天国外面的黑暗，一千年，一千年。好，哪一？啊，第一种，你说没有信主的，
没有得救，
没有得救的什么？
基督徒
啊，得救的才叫基督徒，没有得救就不是基督徒。
所以那你是
啊？
那
是第一，不信的人，我们讲不信的人，就是刚刚说的在火炉里哀哭切齿，是不是？那是火炉啊，啊。那么现在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八章是以色列人是在天国的外面，不是火炉。不是火炉。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三，我们读从十一节读起，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节读起。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是一个基督徒啊，是被招了吧，但是没有选上，他也要在天国的外面哀哭切齿，跟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他不在火炉里。所以哀哭切齿的地方是不同的，不同的啊。不穿礼服，圣经里说的礼服就是指着我们义的行为啊，义的行为。圣经里说的礼服啊，就是没有义的行为。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你拿旧约了，现在要请你用旧约，以赛亚书。请我们读六十一章，旧约的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六十一章，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好，报告了哈。啊，请我们读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啊，第十节，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个袍啊，我们的衣服是以公义和拯救来讲的啊。我们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你受到拯救了，神看你就是一个义人了，这个就是衣服给你穿上了。另外你自己信了主耶稣以后，你还有好的行为，那个就叫袍了，那个叫袍了。好，这是在旧约就把衣服告诉我们是代表义的行为来讲的。 那么我们还可以请你读一点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什么义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行为上还有一个义，这个义就是义的行为，义的行为，好不好？
那你所谓的不得救基督，就是他们有永生，但是他不得胜了。
你说那个没有得救的人，
对，
啊，没有得救的人，他不但不得胜，他连永生都没有吗？但是他是义人，
身为基督徒啊，
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只能叫他做义人。
嗯，
那么我们看旧约里面有很多义人啊，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是行为好啊，他守律法呀，好不好？那你叫做义人啊，在神来看他有好的行为。那么我们举个例来讲，或者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啊，你看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了，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自信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立士的日子照我的福音所言。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一个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但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怎么解释呢？下面有一句话了，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自信同作见证。是非自信，请你这个字，请你看四八九三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良心 conscience 良心。我们知道神在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造亚当吹了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人的灵了，人自己的灵，人的灵里头有三个功用，其中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所以人良心的功用是从神来的。远古的时候，举个不一定正确的例子，我们中国不是有孔子吗？孟子吗？可能这些人啊，他没有听见过主耶稣的福音，以后审判他的时候，不能问他说你信不信耶稣？他说我在世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生呢，我怎么信他？好，那么就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他，这就是良心了，是非自行通走见证，你的良心。如果一个人他真正按照良心，比方孔子就讲非礼服事，非礼服文，这个礼，那么就是说没有道理的，或者最简单说不该听的我就不要听，不该看的我就不要看，不该讲的我就不要讲，就是按照他的良心来活。如果这种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良心，如果他按照他的良心来活，这个良心还要互相较量，彼此来较量， 你说我不孝我的妈，我把我妈赶走了，你说我觉得该改，那么我的良心觉得把妈赶走了是平安了，没有问题。哎，但是还要互相较量啊，别人就讲你这个做不对啊，我没有把我妈赶走啊，你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世人还要彼此互相较量，也是神在审判人的时候要按照那个时代是良心的时代，那么就按照良心来说审判，不按照你信不信主耶稣来说审判。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良心，人的良心的标准不是可靠的，因为人良心的标准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的变化，各种的环境影响他，或者历史的影响，他的良心的标准不相同的，不相同。所以良心的标准因为不相同，所以神在审判人的时候，那个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不是孔子的标准，不是孟子的标准，不是的，那是神的标准，神有一个良心的标准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我们有自己的良心的标准，比如说你问，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你问他你讲不讲谎话，他就问你看什么好话，善意的好话还是不善意的好话，他说我的良心就认为善意的好话就没有问题了，这是他的标准。那么我就告诉他，神审判你的时候不是按你的标准，神有一个标准，因为人的良心的标准是会变的啊。我有个例嘛，比方我曾经说过，有一个人他因为不小心皮包被人扒走了，丢了钱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在地上就捡到了，也捡到别人丢的钱了啊。他说我那天丢了100块，今天捡了20块，还差80块。那么这个捡的钱不是神还给他的钱，但是他拿了，他的良心就平安了。那么换一个人就觉得说，不对，这不是我的钱，我不能要，好不好？这个良心的标准每个人不同，孔子的良心标准和我们今天的良心标准又不同。文化水平越高，可能那个良心越有问题，对不对？你现在很多的这个电脑学了以后，他的良心越来越不好了，好不好？他可以犯很多的罪。好了，所以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良心标准。神在这里说，一个是彼此较量，一个良心的标准，还有一个神还有一个标准，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义人的问题啊，怎么来说他是义人？那么我们要知道，孔子像这些人，虽然他道德标准我们觉得他是圣人，但是神是不是看到是圣人，那是另外一个事情，好不好？不过呢，这里是讲到神审判人的时候，是要良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你有没有昧着你的良心，好不好？你做事情啊，你公不公正，你的良心都不平安，你要去做，这就是有受责备，你还去做，这就是问题了，好不好？我想这里就是说到义的问题。那么义的行为在基督徒来讲，基督徒应该是有两方面的义。第一个义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义，因为我们信了主耶稣，我的罪主耶稣赦免。中国所有的圣人，他们只知道有一个天，但是他不知道这一位天，这一位神呢，他有他的律法啊，他有他的律法，很多事是不应该做的。那么有的人他的良心觉得我可以做，有的宗教里头这个我可以做，有的政治里头，有的政府领导下来这个事我可以做，政府也允许做，但是基督徒的良心不一定让他能够做啊，这是神的标准就不同了。好，我想因为说到这里，我们就把罗马书第二章读给大家听了。那么这里我们至少要知道有三种的哀哭切齿，一种是犹太人的哀哭切齿，以色列人，一种是基督徒没有义的好行为的基督徒，就是不得胜的基督徒哀哭切齿，他们都是在天国的外面，不能进到天国去，那1000年跟他们没有份。还有一种 就是在火炉里爱哭切齿。我想火炉如果按照圣经来讲，那就是在地狱里面一千年的爱哭切齿。
现在国度里面
真
有恶人吗？
现在国度里头有，你是恶人，
对啊，
这是至少就是异人了，
就是都是异人，
异人，
二人
没有没有，
嗯、
啊，恶人是不能进的，因为国度是一个奖赏，所以保罗就说神要救他进入天国，对不对？提摩太后书，神要救他进到天国。那么保罗也讲，我是向着标杆在那里跑啊，为着要得到奖赏。天国是一个奖赏，以前也是一个奖赏。好，现在我们再请回到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是把从主耶稣开始撒种开始一直到世界末了的审判，包括教会历代的，比方芥菜种的比喻也好，面笑的比喻也好，就是教会历代的预言，主耶稣都讲了，一直讲到最后主耶稣降临，对于全世界还剩下来的外邦人对他们的审判。所以到五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五十一节，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嗯，我想他们可能从字面上明白，因为这里头啊，天国是一个奥秘嘛，所以耶稣是一个奥秘，所以只是字面上明白。我们现在靠主的恩典啊，你做圣灵的启示，所以有好多东西我们才逐步逐步的启示出来。五十二节他说，文方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里请你注意，新旧的东西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掉了一个字，因为这个旧的前面有一个 A， 看到没有？这个 A 啊，请你再把我们这个原文编号前面的马太福音前面，你看那个 A 是什么意思啊？并且或者是 and 的意思啊，就说这个不叫新旧的东西，一个新的和旧的东西，或者新的并且旧的东西啊，它有个 and 在里面啊，
新的并且
旧的，或者和旧的、啊、就是文士。我们知道文士是什么一种人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是抄写圣经的人，他就叫文士了，所以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熟的，旧约的圣经非常熟。因为主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新约还没有圣经，好不好？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新约圣经，只有旧约圣经，所以文士对于旧约圣经是很熟的，但是对于新约的东西他们是不清楚的。所以文士懂旧约了，现在要受教，他愿意接受天国的教育，成为天国的门徒，就是成为新约的门徒了，主耶稣的门徒了。这就是说，就像一个家族在他的家里他的库里头拿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来，于是这个文士是从旧的现在变成了什么新的了，在他的身上又有旧的又有新的，对不对？原来他读圣经是旧的，现在是新的。现在我们就举个例来讲，当然这个人不是文士，这个人我们举个例叫做保罗。保罗是受教在法利赛加马列的门下，那是守旧约守律法，保罗应该旧约是很好的，律法都很熟的，这叫旧的。那么他现在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了，受了光照了，他成了基督徒了。好了，那么旧的也有，他又变成了新的了，就是新旧都有了在他身上，好不好？啊，反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像一个家族从他库里拿出新和旧的东西，好不好？原来他是旧的，现在是新的，在他身上旧的也有，新的也有，不过现在是新的了，因为他是门徒了。这个意思也就是讲，在旧约里面 你书读旧约，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是守律法的，他们也可以成为天国的门徒，也可以接受主耶稣，好不好？这是在乎他自己了。受教就是你要谦卑啊，你愿意受教就是你要谦卑。有的人孺子不可教也啊，他不愿意受教，有什么办法？好不好？好，那么这句话我想就提说到这里。现在我们说五十三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那么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家乡的人厌弃他，厌弃这个字小字告诉我们是因为他跌倒了。为什么叫跌倒呢？就是因为他们只看到外面的肉身，不过都是我们同乡嘛，他妈妈叫玛利亚吗？他的兄长我们都认识吗？他的妹妹我们都认识吗？就是看外面，他没有看见天国里面的改变。人都看外面，看不见里面，好不好？那么比方说齐先生和齐太太，你们这里看见郑建美，你们就看见他的外面啊，你们是同乡，对不对？好了，你就把他外面看了，但是他里面怎么改变了你没看见？实际上里面是改变，好不好？这就是天国的问题了。天国是在里面，不是在外面。所以这一批人就是看外面，哎呀，你这个人不过很好，你对人很好，很客气，这就是外面。但是他说很好很客气从哪里来？因为他信了主耶稣，里面有圣灵，这个圣灵把他改变了啊，这是一个天国的，这是天国在他里面了。好，所以主耶稣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哎，为什么？因为就是看外面，因为就是看外面，因为看外面，他就不听先知的话了，他就不尊敬他。哎，对，以色列对主耶稣就是看外面，他不觉得他是神的儿子吗？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在黑暗里头要爱哭切齿了，好不好？好。对，你说对了，犹太教，我们经常把它叫犹太教，实际上就是摩西的律法，它就是守律法。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一个人，你没有信耶稣以前，还不懂以前，我们都要讲人的行为。你和你很多朋友来往，你们都会评判你这个人不错，对不对？他很讲信用，他说到做到，好不好？你就对他印象很好了。啊，这个人啊，对人很客气，这个人啊，很友谊，很友好，你对他有个印象。我们都觉得说，如果人都像他这样就不错了，或者我们也希望做一个好人，也就是我行为上让人家看见我是一个好人。
如果是用行为来评判一个人，而不是用信的教来评判一个人的话，那么比如说犹太人，他如果他的行为，有些犹太人他的行为很好，但是他又是信犹太教，那怎么样评判他呢？评判他是属于犹太人呢，还是？
好，我们要看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什么叫恩典的时代呢？就是今天我们看一个人，你只看他外面的行为，只看他外面的行为，你一定要看他的内心。所以圣经里讲，神看人不是看外面，神看人要看内心。圣经里头有一种人叫做法律赛人，法律赛人的行为在人家来看是很好的， 但是他叫假冒为善，他里头不是好的，他外面要做得很好，好不好？好，那么这一种的人你还看不出来，他还给你传道，还给你传道，那么你怎么看得出来？你不知道。所以我听说有一个故事，有一位牧师，一个男的，他是牧师，在台上讲道讲得非常好，讲得很好。有一天呢，他的太太就去了，就包了一层被盖去了，被盖。他现在讲完道以后，他就把被盖摆在他的台上，他说今天你不要回家了。为什么？他就说你们只看到台上讲得好，你没有看到回家来的那个态度。回家好厉害呀，他对我就是差一点打我了，好不好？那个真是厉害，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住在一起。今天要请他，你就住在你那个教堂去好了，你不要回来。那么我们看人都是看外面，你不知道他的内心。我这个举个例来讲，他还不是内心，就是他跟家庭的关系就没有处好，你看到没有？你只看到外面好像可以，这个不行的。那么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我们不管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应该是271页吧，271页，第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命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震惊、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业道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劣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么现在我请你们注意几个字，29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我们先说贪婪这一个字，贪婪就是贪心啊，贪得无厌了、啊。那请问，世界上哪一个人不贪心啊？你看见很多人也是行为很好啊，你只看见他的行为好，你不知道他心里面有没有贪心啊？实际上，我们要说。圣经里是判断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贪心，不过你不一定有贪心的行为。我在这里来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好不好？我在这里说过，也请你们这是一个基督徒后来自己做的见证，他到了美国做的见证，是在上海，他那个时候还没出来，在上海，上海有一个女工，这个女工啊在一个工厂上班，早晨上早班，早晨天不亮，大概6点钟他就起床去上班，上班就坐公共汽车去。有一天他去上班，天还是黑的，他就上班了，下了公共汽车，在到工厂的路上，一下不小心就踢到一个东西，他是什么东西？他下去伸手去一拿，一个小箱子，谁掉的箱子不知道，因为是晚上看不见嘛，他就把这个箱子提起来，还很重啊，他就拿到哪里去？拿到工厂去了。拿到工厂去以后，到底箱子装了什么东西他不知道啊，他就啊到洗手间把门关起来，打开箱子看一看，一看里面是5万块人民币。哎呀，这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呢、啊、他捡到5万块人民币了，他就把它关起来。那么这个箱子拿出来放在车间，放到哪里啊？放到面前也不行，你就守着这5万块钱，你怎么上班啊？你在那找不到地方放，他就在那里想，我干脆请假回家了。他就跟领导请假了，我今天要回家里有事情，我今天请假一天，好了，他就出去了。 出去他就去等公共汽车了，要回家吧。可是等他这么耽误了时间出来啊，天就开始亮了。他在等汽车的时候啊，就来了一个人了，一看这个箱子是我的，他说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他说因为这个箱子里头我有5万块钱啊。哎呀，他一听完全是他的，他说那好，我们来商量，我要一半你要一半。他说就讲价了啊，从几千开始讲，讲到上万他都不同意，我非得要一半不可。那么天又亮了，人就看他们两个争了，来的人就很多了。所以很多人一来了以后啊，警察也就来了。因为什么？你交通秩序拦阻了吗？警察就问什么事情，这个人说我有5万块钱在这个箱子里丢了，他捡了这个箱子不还给我，他要25000。警察说好，我们到警察局去，到派出所。那么你们知道到派出所的结果，你说分多少钱给他？一分就拿不到，不但一分钱拿不到，第二天《新民晚报》就登出来了，把这条登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基督徒，还没那个时候他不是基督徒，他看了这个报纸，他怎么讲啊？哎呀，这个女工好笨啊！你不要去坐公共汽车嘛，你搭个出租车就回家了嘛。
那个时候就已经在了。
啊，有啊。有打个出租车回家了嘛，他就看不见了嘛，说你好笨嘛，说是我今天搭个出租车回家，这5万块就是我的。他还没有遇见这件事情，你说他有没有贪心啊？
没有啊。
我们一个人你不一定有外面贪心的行为，因为今天有公安局，今天有宪法，有法律，有法院，你不敢做，但是你里头的心不能说不想。有人讲有钱人很贪心想发财，实际上穷人也想发财啊，不过他是做发财梦就是，对不对？那么从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人都有贪心，你这个不能否认的，这里面的。所以我们看人不能看外面，一定要看里面。好，那么你再看下面，满心是嫉妒。我们人有没有嫉妒啊？人也有嫉妒的。好，你再看后面有没有诡诈呀？人有诡诈啊，也有诡诈。所以我想这里就有很多啊，这里说的是里面的问题，看到没有？诡诈是里面的，贪心是里面的，嫉妒是里面的，里面的人都看不见。今天我们不说宗教的问题，我们就说你这个人的行为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有一个规定你要守那一个呢，还是你里面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里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在大陆，从我们对于这个过去对于我们的领袖是很尊重的尊敬的，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圣人，真不错。后来你看到他死了以后出了很多书了，你看见好像不是那么圣了，对不对？所以人你不能看外面，你一定要里面，神是看里面。那么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改变，我能给你做一个见证，那是因为神的生命进来，圣灵进来。看到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这个生命，信耶稣这个生命进来，这个生命就使他改变。因为任何一个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它的特点，比方说蚊虫有一个生命，它的特点就是要专门咬人，这是它生命的特点。老鼠的生命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咬你的东西，这是它生命的特点。我们人的生命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会有贪婪啊，会有诡诈，会有骄傲，会有嫉妒，这是人的生命。所以我们叫它做罪性。因为我们人有这样一个生命，这是改不了的，你最多用法院、用警察、用公安局、用劳改来改你外面的行为，是你不敢做，但是你里面改不了的。今天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能够改变我们，就是给你另外一个生命，把这个生命进来了。神的生命进来，这个生命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没有嫉妒的，没有骄傲的，没有诡诈的，没有贪心的。这个生命进来，这个生命能使你改变。所以我们不管你，我们不说他是因为他信了犹太教 他的行为好我们就说他不好，不是，乃是要看他里头是不是神给了他一个生命，根据这一个来改变，而不是他自己想去做好。那我们要看啊，今天很多的宗教是叫人行为上做好，人用自己的意识来克制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不是生命的东西。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我们信耶稣以后，这个改变是生命的改变，彻底生命的改变，而不是说只有外面的行为。好，我想刚刚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里，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要把马太福音十三章把它交通完，那么有的问题呢，我们就也做了一些的解答。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读十四章。那么这个五十八节最后一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堕行异能了。行异能、神迹奇事和信心有关系吗？有。好，请我们读马可福音。最后一章，十六章，十七节。那马可福音是最后一章，十六章的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么我们要看神迹和信心是有关系的，所以主耶稣不再在那里有神迹了，因为他们不信啊，不信，因为他不信，对于很多神迹他有他的解释，他不是认为这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信，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就不再有神迹在他们在他的家乡。好，我想啊，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好，今天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十四章。啊，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时分封帝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拒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女儿被母亲所死，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整个的十四章记载了三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施洗约翰被杀的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十三节开始，要到二十一节，就是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大家都很熟了，啊，五饼二鱼很熟了。然后最后的一个就是二十二节开始， 记得到三十六节，这就是主耶稣先是离开门徒，然后要门徒吩咐门徒要渡到那一边去过海，然后门徒就遇见了很大的风浪在海里面，主耶稣又回来到他们船上和他们一起。其中记载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彼得要想从海里过到主那里去，结果信心不够，差不多要淹死，主就救他。十四章就是这三件事情记载在这里。那么这一个马太福音十四章所记的和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是相同的，所以现在请我们啊可以读一读马可福音第六章，14节，马可福音第六章14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好，那么15节，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西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他说耶稣啊是他杀的约翰复活了。所以17节就讲先是西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西罗提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西律已经拒了那妇人。约翰曾对西律说，你拒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西罗提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替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好了，下面21节就是那个生日了，就是西罗底是西律的生日，那么他的西罗底的女儿来跳舞。西罗底是谁？这个就是他同母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妻子啊，同父异母。哥哥的妻子，他把他哥哥的妻子聚过来，这是有罪的啊！约翰是一个义人。那么这里你看，把这一段也记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里面。然后我们看这一章完，这一件事情记载完了，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30节开始，就讲到五饼二鱼的事情。啊，五饼二鱼的事情，五饼二鱼的事情完了，你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45节，就是主耶稣喊门徒上船要过到那边去，然后从海主耶稣离开他们，最后是从海里面啊经过海，然后再到门徒那里去。那么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它是按照次序写的，马可福音是按照次序写的，马太福音不是按照次序记录，不是按照主耶稣的历史的次序记录。但是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14章却和马可福音记载的相同了，那也就是马太福音的14章记载的这个次序是和马可福音一致，那就是马太福音14章他也是按照次序写的，就是这一章，其他的章就不是了，他是按照道理来讲的，按照真理来编的，真理编的。所以这里我们看马可福音第7章，是 记得这样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大家读马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请我们读第七节开始读。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七节，分众帝王西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西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就是什么人？我已经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那么我们看这里又把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西律啊，杀施洗约翰的事情。马上我们看从第十节开始，特别你读第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饱，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你看马上就完了，就记得五饼二鱼的事情，那跟马可福音是记载一样啊，一样。好，那么就看来这个记载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个记载，三件事情是按照次序写的，按照次序写的。那现在啊，我们就说第一部分，就是关于施洗约翰和西律的关系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们从圣经里知道，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亲戚，他比主耶稣大六个月啊，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比主耶稣大六个月。所以他开始的执事出来侍奉神，我们相信按照圣经的原则，一个侍奉神的人大概是三十岁开始出来侍奉神，在旧约的先知都是三十岁开始侍奉神。所以他三十岁出来侍奉神，做主耶稣的先锋，要人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出来，他进执事大概半年以后，主耶稣开始三十岁了，因为他比主耶稣大六个月，大半岁，主耶稣开始了。所以在路加福音的记载里头，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三十岁开始传道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啊。路加福音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开始传道年龄约有三十岁。那么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在他出来传道以前，施洗约翰已经开始传道。施洗约翰是传的悔改的洗，悔改的洗，就是要人悔改。他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啊，这是在先知书的以赛亚书里面都告诉我们，他是先为主耶稣预备道路。他一出来就是传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许多人到他那里是受尽，这个是施洗约翰的功夫。那么施洗约翰和主耶稣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当然从亲戚来讲他是亲戚的关系，但是施洗约翰当时也收很多门徒，彼得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而且施洗约翰把他的门徒要介绍给主耶稣， 所以彼得以后就跟随主耶稣啊。那么这个请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要教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果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说，用水洗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你看三十五节，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请你注意，这两个门徒是约翰的门徒啊，不是主耶稣的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住在哪里住，这一天并与他同住。那时又有身证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好了，你看约翰把他的门徒介绍给主耶稣，约翰也讲主耶稣是神的羔羊，主耶稣是用圣灵受浸的施洗的，约翰是用水施洗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看约翰站在一个地位，他是高举主耶稣，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他是不为自己做见证，不高举自己。现在人都是高举自己，把人拉到自己面前来，他不是这样，他乃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的门徒也跟随主，因为我们他们虽然是亲戚，你看约翰在这里不是说他亲戚的关系，因为他说我看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认识了这位是神的儿子。这是约翰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关系，不只是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里面说到他要成为先锋啊，马拉基书也说到他要成为先锋，做主耶稣的先锋。但是这里不是的，这是施洗约翰亲自看见圣灵降临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他知道这就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他把他的门徒就带给主耶稣。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看一看约翰施洗约翰，主耶稣怎么来评价施洗约翰，他怎么看他。那么这里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三章。八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八节，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里有一个众先知，你看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下面有一个字是 P， 这个屁你去翻到前面一看，屁的意思就是代表所有的去翻到前面，马太福音的前面一点，哎，这里一个屁字，就是诗意啊，他那里写了一个为节省空间，下列十八个常用原文字均以英文字母为代号，置于中医之下。你看见这一个 P， 它的翻译就是一切所有的，那就是所有就业的先知啊，那是从神那里的先知，不是假先知啊，都要在哪里啊？在神的国里，也就是说要在天国里面。但是他们的地位和基督徒还不同，虽然他们能够进天国，怎么不同呢？那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一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怎么样？反大。那么天国里最小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也就是说基督徒了，因为基督徒有神的生命啊。施洗约翰他没有神的生命啊，施洗约翰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你再看就是这一章十三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约翰为止。旧约的律法，旧约的先知，先知要说预言了，到什么位置？约翰为止了。所以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位有执事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到他没有了，新约没有先知了，新约的先知都是恩赐，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 ministry 啊，不是一个 ministry， 而是一个恩赐，一个 grace 神给的恩赐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今天假如有人说我是先知，没有先知了，新约没有，那么我们要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所以经上说他上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你看这里给我们的是恩赐，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啊，英文把它翻译成 gift， 就是恩赐了，神给你的恩赐。那么下面要看第十一节，马上就讲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割尽弃子，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里讲的下面的叫做恩赐了，先知就是恩赐，因为前面说他升上高天就把恩赐赐给人了，这个恩赐里头就包括先知了，包括传福音的了，包括牧师了，包括教师，这都是恩赐。好，新约的先知不再是一个职分了，是一个恩赐了。那么恩赐就是圣灵给我们的，也许圣灵就给你有个先知的恩，做先知的恩赐。当然我们对先知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他是说预言，不错，先知也说预言，先知也说圣经里也讲做先知讲道， 有一句话叫做做先知讲道，就是他没有先知的职分，心里没有，但是他有这个恩赐，他讲出来的话就好像是先知在那里讲，他能够供应人的需要。那我们知道在我们按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那一种聚会，就是全教会聚会，今天我们的聚会有一点比新月的聚会的模样有点不同。今天我们很多的聚会就是一个人在台上讲，所有的人在底下来听，我们叫他做主日崇拜。那么你去看新月的里头没有这样的聚会的，没有这样聚会。保罗就是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和有诗歌和有话语都可以交通，那么圣灵会借着人借着恩赐把他的话带出来。那么微声说话的人，有的是智慧的言语，有的是智慧的言语，又有的人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人就是他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但是他一讲出来你就觉得这个话对你有帮助，这个叫先知讲道。因此我们要看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而是旧约律法最后一个先知，除他以后就没有了，那就是先知的恩赐了，在新约这个恩赐来没有这个职分了。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就讲，旧约的律法所预言先知到谁为止？施洗约翰为止，没有了，听了。而且说这些先知都要进到天国里面去，神的国里面去，都要进去，不过他们没有神的生命，所以说神国里面最小的比他，天国里最小的比他怎么样？比他都要大，因为这些人有神的生命啊，基督徒能够进天国的基督徒是有生命的基督徒。好，我想这是主耶稣说到施洗约翰他是一定要进到神国里面去啊，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要进去。另外一个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他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他来，所以他把他的门徒都介绍到主耶稣那里去。从马太福音里头我们好几次是看见施洗约翰的门徒去问主耶稣，好多次是他的门徒去问主耶稣，困难的时候找主耶稣。你看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二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什么？告诉耶稣。为什么他不告诉别人，要告诉耶稣啊？你施洗约翰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就把门徒带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啊，带到主耶稣那里去了。好，我想这是一方面，当然我们讲义上还写了很多，但是我们就想要知道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这个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主施洗约翰将来是在国度里面，他是要进去的，这圣经里头是这样告诉我们。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施洗约翰和西律这个关系，西律是一个什么人？那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那请你注意啊， 该撒是罗马皇帝的名字，就像我们中国讲皇帝，提比留是他本身的名字，他本身的名字。他做王了第十五年的时候，在这个第十五年，有一个人叫做本丢比拉多，就是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人，做犹太巡抚。巡抚是罗马人，那个该撒庇比留是罗马的一个皇帝，他派来做犹太这个地方的巡抚，就好像派来做总督一样的，啊，做总督，像原来加拿大是英帝国的一个所属地，英国就派了一个总督到这里来，啊，英国派来的，所以比拉多是罗马皇帝派来管犹大帝的。这个时候，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犹大是一个省，当时是罗马的一个省，这个犹大国灭亡以后是罗马一个省，省里面还要分好多地，其中有一个北方有一个地方叫加利利，加利利因为有一个条有一个海叫做加利利海，所以这个海的这个周围就称为加利利地了。那么谁在那里做分封的王呢？叫西律，他兄弟菲利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米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那么我们就不管分封的王，就是他管好几个地方，那么西律就是管加利利。你知道主耶稣是什么地方人啊？他是拿撒勒，拿撒勒就属于加利利啊，所以西律分封的王他叫管加利利，就管主耶稣出生的这个地方。实际上主耶稣出生不是在加利拿撒勒，他是生在哪里啊？伯利恒，但是他的父母是在拿撒勒，所以他以后就回到拿撒勒去长大，人家就知道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啊，他是属于西律管。我们查西律的历史，西律是以扫的后代，以扫我们要知道，以扫和雅各是两兄弟，对不对？他们的祖父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生了两个，一个双胞胎，一个叫做雅各，一个叫做以扫，以扫是哥哥。以扫的后代就是西律，是以扫的后代。好，那么我们要看，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降生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主耶稣要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就是西律做分封的王了啊，这个时候。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三章的23节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好了，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就是该撒提比留做王的时候，西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的时候，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的时候，好不好？这是圣经里把这一个当时的政治的情况告诉了我。那么今天我们在读马太福音14章，第3节，那是说的起先西律为他兄弟非利的妻子希罗提的缘故。那么就是刚刚说到非利，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第3章，那里不是有一个非利吗？好，就是他的兄弟，他的兄弟有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叫做希罗提，非利是他的哥哥，西律是腓力的弟弟，是同父异母的，然后他就把希罗底聚过来了，从他哥哥的手里夺过来了，这样做是错的，不义的， 所以当时施洗约翰他们都认为他是先知，是圣人，所以很多人都叫听到他那里去问他，我到底这样做对不对。当然他还没有问这件事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已经告诉他，你做这件事是错的，是不义的，按照律法来讲这是罪啊，摩西的律法是罪。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就把约翰怎么样，关到监里面去了。所以你看下面是第三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出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拒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希律早就想要杀他，虽然觉得他是一个圣人，但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他宁肯犯这个罪也不愿意悔改。所以施洗约翰是先知，责备了他，他就想把他杀掉，已经关到监狱里去了，还没有杀他。但是后面我们就看见第六节，希律的生日，过生日的时候就要希罗底的女儿，这个女儿是腓力的女儿，不是他生的啊，是他哥哥的生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跳完舞以后就问他，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的妈妈就说，我要约翰的头。希律第九节，忧愁。为什么忧愁呢？他不是忧愁，不是别的，因为第一个他认为约翰是先知，第二个他怕北气，所以不敢杀他。但是现在因为他起了事，你跳舞跳得很好，是我们都很高兴，那么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好了，这个事取了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随便答应别人做一件什么事，不要随便应许别人做什么事，你应许了你一定要做到。圣经里有一句话，罗马书第一章有一句话叫做悖谕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不记得我们可以读一读罗马书第一章三。